王志浩的中医基础笔记，夯实基础，认知升级。
欢迎回到王志浩的中医学基础学习笔记。你好，我是王志浩。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知识要点。一，饮症是指水饮停滞于脏腑组织之间，气机受阻所出现的症候。根据饮停部位的不同，将饮分为痰饮，饮停于胃肠，悬饮，饮停于胸胁，意饮，饮停的四肢，支饮，饮停于肺。二，痰饮辨证要点。痰饮以胃肠有水声，脘腹胀满为辨证要点，悬饮以胸胁胀满疼痛，咳唾饮痛为辨证要点，意饮以身体疼痛而沉重甚，则肢体浮肿为辨证要点，支饮以咳喘甚则不能平卧，吐清晰泡沫痰为辨证要点。以上是今天的知识要点，下面进入正文内容。
一，饮症。下面我们讲饮症。痰和饮，饮的停留部位是有限的，饮停留于管道、腔隙所出现的症候。饮这样一种病理物质停留到了管腔有空隙的地方，所出现的症候叫做饮症。停留在什么地方呢？一个是停留在胁间，实际上是肋，在胸膜腔里面停留在这个地方，就出现了肋间饱满、咳唾饮痛，因为里面有水，胸腔积液停留那个地方，所以肋间饱满、咳唾饮痛，咳嗽的时候牵扯痛，或者转动的时候这个地方也感到痛。为什么？有水饮停留在那个地方，阻滞了这个地方的气机，这个我们称为悬饮。金匮要略里面有痰、悬、意这四饮，这个叫做悬饮。为什么叫做悬？这是气管，这两边是肺，它现在怎么样？跑到这边上来了，或者是跑到这边的边上来了，所以叫做悬，悬挂在那里，悬在两边，所以叫做悬饮。这个症型应该叫做饮停胸胁症，有饮胁，停留在什么地方？停留在胸胁，所以叫做饮停胸胁症，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证明。如果是在肠胃，这也是管子，这个是胸腔里面，肋间隙里面，胸腔的脏层和壁层两个胸膜在这个腔里面，那么肠胃是个管子，水分停留在肠胃里面，出现什么问题？要么呕吐出来很多的清水，要么肠子里面、胃里面漏漏水声，可以听得到水的声音响动，没有呕出来，这个地方有很多水的时候，所以就出现了脘腹脾胀、脾闷这样的表现。这个古代称为痰饮，也叫做痰饮，没有病字旁，三点水叫做痰饮，实际上这是狭义的痰饮。就是说我们讲饮有四个饮，痰、悬、意、支，古代分这么四个，广义的痰饮就包括痰和饮。我们前面讲的痰症，这个是讲的饮跑到胃肠消化道的时候，我们称为痰饮，这是个狭义的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改了，胸腔积液就是悬饮，这是个病名。现在肺结核又多了，肺结核多了以后，胸腔积液的病人也多了，那就是悬饮的病人也多起来了。胃肠里面有饮胁的时候，古代称为痰饮，我们现在为了避免和广义的痰饮相混淆，把这个病名改成胃饮。胃里面有饮，比如胃里面有水液潴留，胃肠道里面有水液潴留，有这种情况的，动手术，胃肠道的病人动手术以后，一般来说要插三个管子，起码一个，胃肠要给他抽液体，第二个要给他输液，第三个要输氧，所以说起码要几个管子，一个就是要把胃肠道这个液体抽出来，不让液体停留在那个地方，变成一种我们讲的狭义的痰饮，饮停留在那个地方。按照证明来说，这叫做饮停胃肠症，病名叫做胃饮，现在叫做胃饮，这个病名叫胃饮，这个病名叫做悬饮，它的证明叫做饮停胸胁，这个饮停胃肠，第三个是饮停于心包，或者是饮停于肺，饮停于心包就是心包腔里面有水了，心包积液，心包积液以后，这个时候的虚拟跳动就肯定不明显， 闻诊的时候就出现一种叫做心音遥远，因为中间隔了很多的水，心脏在里面跳动，隔了很多的水，耳朵听的时候，声音就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，遥远，模糊不清。它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可以有心音遥远，给它做个 B 超的话就可以发现，超声波就可以发现里面有很多的水分，甚至可以做心包腔的穿刺，一个针插进去，插到心包腔里面，那就可以抽出水来，等等。那么没有检查的时候，怎么知道它有瘾呢？有心悸，吸促不得卧，因为心脏有很多水包围在它周围了，所以出现了心悸，还有呼吸喘促这样的表现，这种情况我们叫做支引，支撑在中间的，还有一个在肺里面也可以，肺里面是肺泡，它应该说也是一个管腔，一个腔隙吧，在肺里面就出现什么，胸闷，咳吐清晰的痰涎，吐出来的痰不是浓的，一坨一坨，成半凝固的状态，一块一块的，吐出来是清晰的，甚至像水一样的，就是说它只是比水稍微稠一点，这样的，或者是喉间有哮鸣音，我们讲为什么出现哮鸣音，就是因为气管上面有了水影，堵塞在气管上面，空气在这里过的时候，就震动着水泡的水膜，所以出现了哮鸣，它可以出现这些问题，这些古代都把它叫做支引，或者现在有的把它叫做肺水，水在肺里面，这是隐平心包症，隐斜克肺症，位置在肺，我们就称隐斜克肺症，隐停在心包，心包腔积液，那就是隐停心包症，隐停留在胃肠，就是隐停肠胃症，隐停留在胸胁，就是隐停胸胁症，都是隐，因此它是隐停留在管腔所出现的症候，停留的部位不同，可以出现不同的症候。古代还有说隐停溢于肢体的，叫做溢隐，实际上溢隐应该说就是一种水肿，我们现在溢隐这个病名没有采用了。金匮要略，有痰悬溢肢，有痰隐悬隐肢隐，还有溢隐，溢隐应该说就是水肿，很可能是讲的那种粘液性的水肿，甲状腺机能减退以后那种水肿，古人认为那是因为隐停留于肢体的表现，隐斜泛溢于四肢，在皮下，这种表现我们讲的隐是仅仅停留于管腔、管子和腔隙里面，因此一隐我们现在不把它归在隐之类了，有隐斜停留的时候，堵塞清阳，阳气运行不畅，还很可能有眩晕、苔白滑、脉弦或滑、脉弦滑、苔滑，这是有隐的一种表现，在舌子上、脉象上的表现，有人认为痰饮可以出现眩晕这种表现，应该说这不是它的必有症，我们诊断饮的根据确实就是有这种水液体停留在了哪一个腔隙，这就是我们诊断的主要根据，眩晕的诊断多得很，很多原因都可以，当然有了饮邪的时候也可以出现眩晕，头晕眼花，阴虚可以，阳亢也可以，血瘀也可以，血虚也可以，气虚、阳虚什么都可以，痰也可以，饮也可以，它不是它的必有症状，也不是它的特征性症状，只是有饮邪的时候，有的病人也可能出现眩晕，那就是一种或有症。分析饮是个什么样的物质，我们讲痰的时候讲它像一个什么半凝固状态，物质我们分为液态、气态、固态，水那就是液态，湿应该就是一种气态，痰应该是一种固态，实际上是半凝固的状态，它又可以形成一块一块，比较浓厚，不是流得动的这种水，那是痰。饮是个什么样子，比水要浑浊一些，比痰要清晰一些，介于水和痰之间，这样一种状态的物质，从这种物质来说，应该说它明显是一种病理产物，这个物是一个什么样的产物，这个物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，应该说它比水要浑浊一些，就是说比水要浓一点，不是清汤寡水，里面还含有一些物质，那就是说要稠一点， 但是又还没有形成它那样的半凝固状态，一块一块的出来，所以这种隐斜它只能够停留在哪个地方有个空隙，有一个管子，有了一个空腔，就跑到那个地方去了。这就是隐，隐可以阻滞气机，痰可以随着气跑到全身，没有说隐到处可以跑的，也没有说隐跑到脑子里面去的，没有这个提法。隐跑到包公里面，没这个提法，知隐就在胸腔、心包腔、胃肠这些地方。
二、水停症，下面我们讲隐症，痰和隐，隐的停留部位是有限的，隐停留于管道、腔隙所出现的症候，隐这样一种病理物质停留到了管腔、有空隙的地方，所出现的症候叫做隐症。停留在什么地方呢？一个是停留在胁间，实际上是肋，在胸膜腔里面，停留在这个地方，就出现了肋间饱满、咳唾隐痛，因为里面有水，胸腔积液，停留那个地方，所以肋间饱满、咳唾隐痛，咳嗽的时候牵扯痛，或者转动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也感到痛。为什么？有水隐停留在那个地方，阻止了这个地方的气机，这个我们称为悬隐。经贵要律，里面有痰，悬意之四隐，这个叫做悬隐。为什么叫做悬？这是气管，这两边是肺，它现在怎么样？跑到这边上来了，或者是跑到这边的边上来了，所以叫做悬，悬挂在那里，悬在两边，所以叫做悬隐。这个症型应该叫做隐停胸胁症，有隐胁，停留在什么地方？停留在胸胁，所以叫做隐停胸胁症，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证明。如果是在肠胃，这也是管子，这个是胸腔里面，肋间隙里面，胸腔的脏层和壁层，两个胸膜，在这个腔里面，那么肠胃是个管子，水分停留在肠胃里面，出现什么问题？要么呕吐出来很多的清水，要么肠子里面、胃里面陆陆水声，可以听得到水的声音响动，没有呕出来，这个地方有很多水的时候，所以就出现了脘腹脾胀、脾闷这样的表现，这个古代称为痰饮，也叫做淡饮，没有病字旁，三点水叫做淡饮，实际上这是狭义的痰饮，就是说我们讲饮有四个饮，痰、悬、意、知，古代分这么四个，广义的痰饮就包括痰和饮。我们前面讲的痰症，这个是讲的饮跑到胃肠消化道的时候，我们称为痰饮，这是个狭义的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改了，胸腔积液就是悬饮，这是个病名。现在肺结核又多了，肺结核多了以后，胸腔积液的病人也多了，那就是悬饮的病人也多起来了。胃肠里面有隐邪的时候，古代称为痰饮，我们现在为了避免和广义的痰饮相混淆，把这个病名改成胃饮。胃里面有饮，比如胃里面有水液潴留，胃肠道里面有水液潴留，有这种情况的动手术，胃肠道的病人动手术以后，一般来说要插三个管子，起码一个胃肠要给他抽液体，第二个要给他输液，第三个要输氧，所以说起码要几个管子，一个就是要把胃肠道这个液体抽出来，不让液体停留在那个地方，变成一种我们讲的狭义的痰饮，饮停留在那个地方，按照证明来说，这叫做饮停胃肠症，病名叫做胃饮，现在叫做胃饮，这个病名叫胃饮，这个病名叫做悬饮，它的证明叫做饮停胸胁，这个饮停胃肠，第三个是饮停于心包，或者是饮停于肺，饮停于心包就是心包腔里面有水了，心包积液，心包积液以后，这个时候的虚里跳动就肯定不明显，闻诊的时候就出现一种叫做心音遥远，因为中间隔了很多的水，心脏在里面跳动，隔了很多的水，耳朵听的时候，声音就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，遥远，模糊不清，它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可以有心音遥远，给它做个 B 超的话就可以发现，超声波就可以发现里面有很多的水分，甚至可以做心包腔的穿刺，一个针插进去，插到心包腔里面，那就可以抽出水来，等等。那么没有检查的时候，怎么知道它有瘾呢？有心悸，心促不得卧，因为心脏有很多水包围在它周围了，所以出现了心悸， 还有呼吸喘促这样的表现，这种情况我们叫做支引，支撑在中间的。还有一个在肺里面，也可以，肺里面是肺泡，它应该说也是一个管腔，一个腔隙吧。在肺里面就出现什么胸闷、咳吐清晰的痰涎，吐出来的痰不是浓的，一坨一坨成半凝固的状态，一块一块的吐出来是清晰的，甚至像水一样的，就是说它只是比水稍微稠一点这样的。或者是喉间有哮鸣音，我们讲为什么出现哮鸣音，就是因为气管上面有了水引，堵塞在气管上面，空气在这里过的时候就震动着水泡的水膜，所以出现了哮鸣。它可以出现这些问题，这些古代都把它叫做支引，或者现在有的把它叫做肺水，水在肺里面，这是隐停心包症、隐斜克肺症，位置在肺，我们就称隐斜克肺症。隐停在心包，心包腔积液，那就是隐停心包症。隐停留在胃肠，就是隐停肠胃症。隐停留在胸胁，就是隐停胸胁症，都是隐，因此它是隐停留在管腔所出现的症候，停留的部位不同，可以出现不同的症候。古代还有说隐停溢于肢体的，叫做溢隐。实际上溢隐应该说就是一种水肿，我们现在溢隐这个病名没有采用了。金匮要略，有痰涎溢支，有痰饮涎饮支饮，还有溢饮。溢饮应该说就是水肿，很可能是讲的那种粘液性的水肿，甲状腺机能减退以后那种水肿。古人认为那是因为饮停留于肢体的表现，饮斜泛溢于四肢，在皮下，这种表现我们讲的饮是仅仅停留于管腔、管子和腔隙里面，因此溢饮我们现在不把它归在饮之类了。有饮斜停留的时候，堵塞清阳，阳气运行不畅，还很可能有眩晕、苔白滑、脉弦或滑、脉弦滑、苔滑，这是有饮的一种表现。在舌子上，脉象上的表现，有人认为痰饮可以出现眩晕这种表现，应该说这不是它的必有症。我们诊断饮的根据确实就是有这种水液体停留在了哪一个腔隙，这就是我们诊断的主要根据。眩晕的诊断多得很，很多原因都可以，当然有了饮邪的时候也可以出现眩晕、头晕眼花，阴虚可以，阳亢也可以，血瘀也可以，血虚也可以，气虚、阳虚什么都可以，痰也可以，饮也可以，它不是它的必有症状，也不是它的特征性症状，只是有饮邪的时候，有的病人也可能出现眩晕，那就是一种或有症。分析饮是个什么样的物质，我们讲痰的时候讲它像一个什么半凝固状态物质，我们分为液态、气态、固态，水那就是液态，湿应该就是一种气态，痰应该是一种固态，实际上是半凝固的状态，它又可以形成一块一块比较浓厚，不是流得动的这种水，那是痰。饮是个什么样子，比水要浑浊一些，比痰要清晰一些，介于水和痰之间这样一种状态的物质，从这种物质来说，应该说它明显是一种病理产物。这个物是一个什么样的产物，这个物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，应该说它比水要浑浊一些，就是说比水要浓一点，不是清汤寡水，里面还含有一些物质，那就是说要稠一点，但是又还没有形成痰那样的半凝固状态，一块一块的出来，所以这种饮邪它只能够停留在哪个地方有个空隙，有一个管子，有了一个空腔，就跑到那个地方去了，这就是饮。饮可以阻滞气机，痰可以随着气跑到全身，没有说饮到处可以跑的，也没有说饮跑到脑子里面去的，没有这个提法，饮跑到包公里面，没这个提法，支引就在胸腔、心包腔、胃肠这些地方。
以上是今天的正文部分，为了方便我们的共同学习，我将今天的主要内容绘制成了一幅思维导图，请你试着先不看文稿，仅通过思维导图回想我们本节笔记的内容，然后翻看文稿中的知识要点和正文内容，把自己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对应落实，将学到的心智附着在思维导图上，印在脑海里。好，这是本节笔记的第三个部分，思维导图部分。今天本节笔记留给你的思考提示。 思考，学习了辩经验证后，你有哪些新的收获？请你静心回顾，认真思考，希望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你我都能共同进步一点点。我们明天见。